好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分了，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那么呢，正逢暑假哦，这个毒品滥用也是一个高峰期，要特别注意了。法务部呢，也在做这个新世代反毒策略。其实这三年来，我们都一直在跟中央部会啦、地方县市政府啦，还有各个的这些团体哦，一起来努力。那么呢，为社区来做消毒。好，当然呢，在第一阶段呢，我们会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那么呢，带下半段呢，就带大家来到了刘国梁检察事务官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在第一阶段呢，黄佩瑜主任检察官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散布谣言的法律效果，以及呢，在下半段是由刘国梁检察事务官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超车太近咯。哦，这个骑士啊受惊，结果惨摔，哎呀，驾驶被控肇事逃逸，到底怎么回事？带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好，我们先来找找黄佩瑜主任检察官。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起，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怀我。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回到黄佩瑜主任检察官时间，要来聊聊就是这个散布谣言的法律效果哦。那么为什么今天会来聊这个话题呢？那么也同步开放02372920，让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让主任来帮你回答了。我们先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散布谣言的法律效果？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哇，也是这几天都非常火热，就造谣吴宗宪为陈局人马，男大生被约谈，而且还急忙道歉，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啊，就是那个上个月啊，就是有大学生啊，在那个 PTT 网站上面啊，然后就留言说，哎，这是吴宗宪吗？他主要是因为看到一张照片啊， 就村里旁边有一个人、然后就 po 了这个时候，接下来就很多人就回应了哈。然后他那时候讲说，他只是在看到一个2010年陈菊，他当时在那个市长任内的一张照片。他写的这个时候就没有想到就被警察人员给找到哈。找到之后约谈了他。
但是约谈他为什么又要急忙道歉？既然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
应该说，我觉得就是他是问，如果啦，因为我没有去看到他的 PPT 上面内容，他说这个是吴宗宪吗？那是个问句嘛？那他到底是他有没有散布什么样特别的一个谣言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做个认定的。
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新闻所叙述的哦，因为我们还没有查证，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以类似的来讲哦，这个男大生这个样的行为到底有没有犯法，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主任了。
对啊，其实这个犯的是什么法律？他犯的并不是刑法啦，他算是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那他这里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有特别规定说一些有关于妨害安宁秩序罪的处罚啦。那其中的第5点就是说，散布谣言足以影响公共之安宁者，如果有这样行为的话，他处的是3日以下的拘留，或者是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
是，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哦，就是说你会不会带武器啊？是不是这里面涵盖有这些？譬如说，
对，其实我们在社会秩序维护法比较多的规定都是关于，譬如说携带一些比较危险的物品。这种东西比较是常常是在，譬如警察在路上如果有看到有人携带有杀伤力的一些东西的话呢，这可能就会被开罚这样子。
是，
对。
或者是这个扔掷一些这个什么信号弹啊等等，对不对？
对，或者没有理由鸣枪啊，或者是没有理由携带这个开启破窗的这些东西啊，锁啊，安全设备拿在手上，这样感觉是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所以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主要都是在维持一些社会秩序的一些处罚的规定。
是社会维护法里面，我发现它条例好多、包含了什么制造、运输、贩卖啦，或者对不对？这个也是涵盖内吗？
有啊，譬如说还有它还有一些行为，譬如说你妨碍风化的部分，它也有特别规定的。它其实有那个，它从那个第63条以下就有非常多的一些处罚的行为啊。那第一章是有关于妨害安宁秩序这个部分，那接下来还有后面的第二章哈、第二章还有处理一些，譬如说等一下还有妨害他人身体财产的这个部分，还有妨害善良风俗的部分，以及妨害公务的部分啊，这些部分都是有处罚的规定的。
都是有处罚的规定。
对啊，譬如说如果是从事性交易啊，但是如果除了符合的话，其他不然就是假设从事性交易的那个人他本身会被罚新台币30,000元以上的罚款啊。或者是在公共场所这些故意这个有语言要从事性交易会有拉客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开罚的。
是哦，吴先生请教一下主任，他说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自己举证，那么有些不能凭空捏造，就是说他你还是要做这个查证或者是涉录，对不对？
对，
他的意思
就
这样。
这是确实是需要做一些收证的，像那个8月4号有一个新闻哦，就是一个有一个民众在脸书上面哦，他 po 说下雨的县市都是什么。绿毒县市都淹水这个部分，那就被警察用散布谣言方式移送了法办了。可是后来那个法院他的判决，他认为法院有做个决定哦，他认为说这是不是属于不实的谣言哦？那个警方的证据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状况。而且他就算贴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对于公共安宁啊产生了危害啊？他觉得这些证据都是不够的，所以他就决定他不裁罚这位在脸书的贴东西的人。
是，是朱先生请教一下，那么主任您的意思就是说像刚刚你举例的这些的话，基本上如果有人是用这个谣言，那或者是用文字的话，在网络上也是一样吗？
是啊，他散布的方式没有限定，
他没有限制局限就对了。
对，你可以是用讲话的啦，或者是就是用 po 的 po 东西的，这样都可以。现在来说，大家通常都会去 po 东西嘛。对，留言啊这些等等都算了。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要注意一下哦，就口头讲的啦、文字啦，这些都是不能自己凭空捏造啦。这个很重要哦，或者是你一捏造，你只是朱先生说，那我只是传个人群组也不行吗？
传个人什么
群组？
群组个人群组，那如果有人把你检举出来的话， 当然你说个人权是小的，单一的话，不会，可能不会产生一个所谓的影响公共安宁的话，当然可能就不会构成啦。
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小心啦，对不对？
对，那不然万一群组里面有一些人要把你转发，
哦，那你就惨了。
这个的话会变成说，虽然不是你的行为，但是它会产生说，哎，为什么你出现这样的言论啊？
嗯，
对不对？对，
所以这个还是有刑责的，是吗？朱先生问。
他应该他是不是刑责？他是行政法，
哦，
所以可能就是罚钱或者是拘留，拘留就是三日以下。
三日以下。哦，这也是不，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了。那么检察机关发现有违反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这个行为人要处罚，有没有就是说他的一个时效或者是限制，或者是他不可以随意，因为这也要你要拘留他，这些都是要有一些这个证据嘛， 对不对？
原则上就是说，如果发现的时候，这个通常是两个月以内他如果发，要一旦发现了，从行为开始来说，从行为开始成立起算，两个月内检察机关有一旦发现的时候就要赶快问，要开罚啊！如果说已经超过两个月了，那这时候通常就原则上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移送法院的，嗯。
是马先生说，那你开罚我，你又找不到我，我拒缴的话可以吗？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今天会开罚，要开罚一定知道对象是谁，那当然就会经过警察，就会经过调查的程序。
嗯，
这个就是涉及说，譬如谁去 PO 上网，那警察当然警察他有他调查的方法。
嗯，马先生说，如果他不缴钱的话，会被拘留吗？
被拘留，这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缴钱的话，依照规定，他是应该是罚款要在第四点有说，罚款要在这个确定之日起10日内缴完呐，啊。如果你经济状况没有办法缴的话，可以让你分三个月缴。但是如果你一迟不缴，罚款如果不缴完的话呢，可能会被处以拘留。
嗯，他说拘留是抵罚款吗？
有事啊，当然是啊。
这个你们都想得出来，真的被打败了，哦，真的急于反思哎。马先生问到说，那如果说以这样的话，可不可以跟这个大家比较清楚了解，就是说他的一个程序啊，如果真的碰到这个时间的话，警察他会怎么处理？对，
好，来讲一下这个。其实之所以哈，这个刚讲63条，它所规定的有拘留跟罚款嘛。那拘留因为会限制到人身的自由，所以原则上这种规定的东西呢，一定要经过法官，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说警察机关他初步讯问之后，就把案件移送到法院的这个检立庭来做裁定。
嗯，
那裁定到底是法官裁定要不要拘留，要不要罚钱，最后让法官来做决定。这样。
嗯。哦，这还是由法官做决定的啦。
对，
哦，是不是？嗯，当然这也是这个提供给大家了解哦。当然这个到底要不要送法院哈，到时候法院还有一个这个检疫庭的裁定呢，这个时间还是有的哦哈。大家不要认为说啊，这个警察说了算，并不是，他还是有一关一关的啊。
但是不好意思，并不是所有的处罚都要送法院，是因为有。只要他把他的规定处罚是有要拘束人身自由的这种状态下的才需要。
嗯，
那如果他社会秩序法里面有一些规范，他可能只是一些罚钱的，单纯罚还的这种，就不用送法院了。
就不用送法院嘛，对不对？
可以直接就裁罚这样子。
哇，所以特别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那
个
今天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地检署黄佩瑜主任检察官为我们解决哦，所以让大家了解，千万哦不要开玩笑啊，开自己的玩笑哦，不只是荷包损，然后你又不缴钱就惨了，好，哦，被关了。好，哦，这提供给大家，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瑶瑶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刚刚呢也来帮忙听众朋友解决问题之外，我们也预告了我们在这个阶段呢要回到了台北地检，也是刘国梁检察事务官时间了。那么今天会用时事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这个跟大家聊到超车太近啊，这个骑士可能会嘎丢哈啊，这个不小心真的摔跤，而且是惨摔，可是这个驾驶被控肇事逃逸。哦，是因为他自己也惊吓过度，或者是他觉得他没事的走了。哦，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有发生在你我周边？好的，当然呢，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的内地朋友、收音机旁朋友救回来，我们也要同步开放02-2371-2920啊。我们先让国梁检察事务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让国梁检察事务官来跟他聊到啊，这个案例好像哦，常常在那个我们的电视新闻有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不过，驾驶怎么会突然又被控这个肇事逃逸？哎，这个案件是如何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事务官了。
好的，这个最近呢，因为媒体有报道一篇呢，就是在新北市有一名罗姓的机车驾驶。
嗯，
他因为呢前方或者是说他的左方的汽机车呢突然的一个超车变换车道，让这个机车驾驶呢惊吓过度呢突然的这个摔车，
跟
车倒地受重伤了哈。
是。
那但是呢这个汽车驾驶呢他就是进行的驾车离开，并没有停下来做任何的一个救护的动作。
哦。
对，但是后来经过警方的循线调查呢，才这个机车驾驶也对被告对那个汽车这样子提出过失伤害告诉及驾驶肇事逃逸的告诉。
是，不过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哦，因为这个案件已经成型了嘛，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汽车驾驶来讲，他是犯什么样的一个罪名哦？我们可能要来提醒大家哦。
是，对，那这个汽车驾驶可能涉犯的罪名呢，有刑法第284条的过失伤害罪。
嗯。
另外呢，还涉犯了刑法第185条之四。肇事逃逸罪
哦，两条哎，
是是是，
可是好像这个两条是现在一罪一罚，所以他基本上有刑责，还有这个罚金，是这样吗？
哎，是，
我们是来告诉、这个、来
是，那在过失伤害部分呢，他主要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10万元以下罚金，但是如果呢造成这个冻伤的话呢，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万元以下的罚金。
嗯，
那肇事逃逸的部分呢，就是属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哦，这很重哦，对不对？
对。
哦，这不能开玩笑哦，尤其是常在讲到这个驾驶朋友哦，想说，哎，我看我可能不小心擦撞，然后他又说他没事，所以这常会造成一个罗生门，可是到最后还是会有这个事，还是有解的啦，会了解说哦，到底是哪一方在说谎，或者是说，哎，真的是谁错哦，或者是两方都有错。那么在这里要请这个我们检察官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尤其这个案件哦，是常常是在我们的上下班时间或有开车的朋友常碰到，对不对？
对，没错，这个案例呢是一般民众会常遇到的一个事情哈、
哦。
那一般。依照这个上开的是刚我们所说明的一个案例来看哈、啊，在高等法院呢第108年度交上诉之第108号刑事判决呢，其实大概就有针对这类型的汽车驾驶呢，有做出相关的判决。
嗯，譬如说，
主要是可以从哈、啊，就是汽车驾驶自己的说明。
嗯，
另外呢，再从当时呢，如果发生车祸、机车倒地的时候呢，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所造成的声音是不是很巨大，依照常理或者是常情来判断汽车驾驶能不能够听到这类型的声音。另外呢，我们可以再从现场的监视器画面来看，机车部分呢，对对对，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汽车驾驶部分，他对于在机车倒地的时候，他的客观的行为，有没有可以证明这个汽车驾驶已经知道有事故发生了？
嗯，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对不对？哦、
嗯，不要
对那种声音一定有啊，你有没有真的停下来？好，这个要佐证嘛，对不对？
对，那另外就是可能路人的反应啊，可能在这个肇事发生的时候呢，事故发生的时候。 路人都有可能举手或者是说呼叫。另外呢，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汽车驾驶的一个汽车有没有刹车，这类型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条件呢，是可以佐证汽车驾驶知不知道有事故发生。
是。那么这里面会牵扯到了，那如果被害人他真的就是真的，他说还好还好，没事没事哦，结果到最后又被举证，就像这一位这个驾驶朋友就被告肇事逃逸，这个要怎么样去为自己佐证？我想这也要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了。
当下呢是可以由，如果说机车驾驶已经跟汽车驾驶谈和解，然后就让汽车驾驶
先离开嘛，
对。但是后来呢，机车驾驶呢
又反告他，对，
反告。但因为呢，汽车驾驶所涉犯有两个罪名，一个是过失伤害，另外是肇事逃逸。
那
过失伤害是告诉乃论的案件，
是。
然后在呢，机车驾驶呢，六个月之内呢提出告诉呢，都是可以，都是有效的一个告诉。对，那因为。另外一个肇事逃逸部分是公诉案件，就是非肇事乃论的案件。只要呢被害人呢机车驾驶提出告诉呢，检方这边就需要来侦办。
对，
所以我们侦查之后，你就可以依据我们刚所说的一些客观的条件因素来判断，这个汽车驾驶到底知不知道这个有事故发生，到底成不成沉醉这样。
是。我先想要请教一下我们检察事务官，他说依照您刚才讲的，就是如果已经双方都讲好了就没事，然后他先离开，但是后来又反被告，那么以这样子一来一往，这个时间要多长？那他如果要真的碰到这事情，要自己怎么去准备那么是不是因为价钱上面谈不拢？
我们实务上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事后的赔偿金额，
我觉得应该是对不对？
对对对对，他们都遇到这个问题。那至于这个侦办的一个进度或者时间要花费多久，这每一个案例跟每一个检察官侦办的案件的一个情形都不同，不会没有办法说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一个数字出来。
是。
但是我们当然就会就尽速的为这个民众解决纠纷了，
是
判断一下。
黄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有一些案件同样都是车祸，为什么这个法官跟这个地检上诉，然后法官所判的都不大一样？那这个话要怎么样自我申诉？
当然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地检署呢针对就告诉人或被害人提出的告诉或告发呢来侦办刑事案件。所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呢，地检署就针对刚所说的相关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证，如果认为呢汽车驾驶真的是有肇事逃逸的嫌疑，然后就会提起起诉，我们就会这个将汽车驾驶起诉，
是
吧？对，起诉之后呢，地方法院呢就会再针对我们地检署所提出一个证据去审酌，地检署的证据以及被告告诉人相关的一个说辞，再来斟酌这些证据及是不是有沉罪的可能。
是。我们现在朱先想要请教一下检察事务官他说他碰到一个问题，他有前案，但是已经还起诉了，要到今年的九月底。他说但是因为他也是现在车祸案件又被告，那这个部分的话会不会到时候撤销前案，他等于是两个加起来都要被关了？请教一下。
对，还起诉的要件呢，它是有，如果是在还起诉执行当中呢，你又
被告，
对对对对，又成立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的话呢，这还起诉是有可能被撤销的。
他说他现在把八月十号要开庭，那他的还起诉的时间是到九月十号，就前案的部分。那他说如果以这样开庭的话，他现在要出来开庭为自己佐证，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马上被判决？
时间可能应该不会这么快
不会哈。
如果是八月多，
他说八月十号他开庭，就是这个车祸案件，但是他有前案是到九月十号的还起诉完。
对，如果八月十号是地检署的开庭的话，
对，
那因为地检署还要，
他说法院的开庭，
院方法院的开庭，
对，
法院的开庭就这个就需要看院方他们 开庭之后到底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开庭，准备程序庭还是随着那个就要看院方那一边他们的一个进度，
跟我们检方不大同嘛，对不对？
是，对，没错。
如果以检方来讲的话呢，
检方这边如果8月10号开庭之后呢，检察官如果认为是有罪的，有起诉的可能，我们就会起诉。
嗯，
就是案件还在移到院方，所以没有这么快，应该是没有这么快可以就是判决出来了。
嗯，是哦，我觉得这个朱先生，你可能哈，这个先放宽心啦，一样一样来啊，对，哦，这个因为这个碰到事情，我们就要解决嘛，对不对？哦，那但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前案是什么，不过你既然是缓起诉到9月10号，这个到9月份，那你现在哈又要开庭的话哈，可能就自己要特别注意一下啦，对不对？
对对，没错。
嗯，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我们民众的地方哦？尤其是这个车祸案件的部分。
就是开车呢，当然就是要随时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的规定。
嗯，
变换车道哦，你行车的时候前后方、左右方都要随时注意一下，也避免真的有肇事的时候呢，你自己都不自觉。
嗯，是，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刘国梁检察事务官哦，为我们大家哦这个解决问题，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
再
见。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